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1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美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说，拜登政府官员本星期将会针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有关的对国家和全球安全影响向参议院进行闭门的简报。舒默在星期一在参议院的院会致辞的时候说，在星期二参议院将向全体参议员首次举行闭门简报会，从国防部和情报界听取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有关如何影响我们的国家安全。预计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将会负责进行闭门简报。据路透社报道，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拉巴卡尔和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局长惠特沃斯亦都将会出席简报会议。这场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主要推动进行的会议在星期二下午三点召开。舒默星期一在一份致全体参议员的信件当中说，这场闭门简报将会让议员了解我们如何使用和投资人工智能来到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并且了解我们的竞争对手在人工智能领域做了什么。中国巨讯将会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规管措施，强制国内企业在发布相关系统前需要先获得许可证。知情人士说，北京正是举棋不定，因为要在鼓励本土公司开发这项革命性技术与对内容进行控制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据英国金融时报在星期二报道，据与监管机构关系密切的两位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强大的互联网监管机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计划推出一套的制度，强制要求企业在发布新程式人工智能系统之前必须获得许可证。这个要求加强了4月份网信办所发布的新程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草案，此前该草案法规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操作空间，规定企业在产品发布之后有10个工作日的时间向中国相关的部门注册。据知情人士透露，新的许可制度是正在制定当中的法规的一部分，这些法规最快可能在本月敲定，这个表明北京方面在努力协调发展世界领先技术的雄心与长期实施的审查制度之间的矛盾。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胞妹金宇正在星期二再度指责美国战略侦察机侵犯他们东部海域专属经济区，而且扬言将会采取军事行动予以反制。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报道，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星期二清晨发表谈话，谴责美国侦察机自从星期一5:10至到下午1:10为止，共8次侵犯北韩专属经济区上空。金宇正同时话已经受命宣告，北韩军队将会对此采取军事行动。他说，如果美国是继续擅自侵犯北韩的空域，美军将会经历极其危险的飞行。金宇正星期一已经是公开指责过美军侵入朝鲜半岛东海岸附近的专属经济区。韩联社报道分析说，金宇正连续两日发表谈话实属罕见。在北韩所谓的战胜节的韩战停战协定签署70周年纪念日7月27号即将到来之际，金宇正连日放话意在加剧是紧张的气氛，并且为北韩军队发起挑衅是制造藉口。此外，北韩国防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发言人星期一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美国的挑衅性军事行动正是使朝鲜半岛更加接近核冲突。这位发言人进一步说，不能够保证北韩东部海域不会发生好像美国空军战略侦察机被击落这样令人震惊的事件。声明另外谴责了美国自从1981年以来首次在朝鲜半岛部署是携带核弹头的战略核潜艇，并且说这个举动是对北韩和地区国家最赤裸裸的核讹诈，对和平构成严重的威胁。香港当局表示，如果日本福岛核电站的废水排放计划继续进行，将会准备禁止更多日本海产品进口。香港特首李家超在星期二说，禁令将会超越来自福岛县的产品。
And I can tell you that the action we will take if the exercise really starts is that we'll be banning a large number prefectures sea products beyond, of course, the present scale.
李家超話佢可以講俾大家知，如果廢水排放計劃真正開始，香港將會採取嘅行動係將會禁止大量嘅福島縣海產品進入，當然規模將會係超出目前嘅情況。李家超話，香港環境及生態局局長將會盡快宣布有關對應嘅措施。北约成员国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在立陶宛维尔纽斯举行北约峰会之前，继续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是存在分歧。在俄罗斯直接侵入的道路上的北约东欧成员国支持乌克兰加入，但美国和德国等国担心，如果乌克兰在战争结束前加入北约，会将整个北约拖入与俄罗斯的冲突，可能触发一场全球战争。但是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他提出一个综合方案，包括去除乌克兰加入北约一个关键的要求，就是成员行动方案，即是其他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必须满足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清单。预计出席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明确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停止后，北约几时会预计乌克兰加入，并且要求在此之前得到安全保证。斯托尔滕贝格在星期一说没有作出最终的决定，但他绝对肯定他们将会在峰会上有关于团结和对乌克兰的强烈讯息。他说峰会领导人将会同意对乌克兰提供一个多年支持的综合方案。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在星期一说，一家美国智库的领导人被指控充当中国的未注册代理人，并且寻求斡船武器和伊朗石油的销售。具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公民身份的盖尔·卢夫特被指控在2016年代表中国上级负责人招募，并且向一名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支付佣金，而没有按照法律要求注册为外国代理人。检察官没有明确这位前官员的身份，但说他当时是当选总统特朗普的顾问。卢夫特被指控鼓动这名顾问支持有利于中国的政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的歼20战斗机怀疑更换了涡扇15发动机，并且成功首飞。有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只是追赶美军30年前的科技。我们亦会报道美国新任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说，无论中国怎样埋怨，美国仍然会继续对台进行军售，而台湾选举不应该成为两岸升级紧张的借口。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将会审议的国防授权法涉台条款。专家指美台联合军事训练较有急迫性，而并非环太军事演习。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国会众议院即将审议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亦即是简称 NDAA， 其中涉及台湾的附加修正案多达34项，包括要求美台加强联合军事训练，以及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不过有专家说，环太军演对提升台湾军事能力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目前台湾最重要的就是各种和美军的训练和合作，因为台湾的军队已经被与世隔绝了很久，需要加快吸收新的知识和技巧。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6月下旬，众议院军事委员会表决通过2024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后，众议院规则委员会预定7月11号是讨论是所有在6月30号的限期前收到的修正案，以便排定表决和辩论法案的规则。根据规则委员会网页，编号2670的国防授权法共有多达1400多个修正案。美国之音见到其中涉及台湾的修正案是有34个，内容是从涵盖了是外交、经济和政治，包括禁止美国国防部采购或者展示任何将台湾管辖的地区列为中国领土的地图，指示美国国防部长邀请台湾参加2024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要求国防部就美国与台湾、南韩和日本情报共享的情形提交报告，将台湾指定为美国的主要防卫伙伴，为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议，加强美台军方工作级别在演习和作战概念等方面的协调，为台湾设立战备储备项目，要求国防部就美台联合演习进行简报，以及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年底前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等等。最近在华盛顿附近是一场关于台湾安全的座谈会后，美国之音问前台湾参谋总长李喜明上将，国防授权法中有诸多涉台的条款，但是在目前台湾面临的台海安全环境下，他认为台湾最需要从美国得到的是哪一方面的协助呢？李喜明说，他觉得去改变和强化他们陆军的训练比较重要，说美军在台湾为台军做训练已经进行了很久，问题是在于几强、几大范围和方式，那种小小的、少数的特种部队训练早就在做了，他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目前都是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李喜明认为，重要的是台湾能不能够改变整个军队的训练的制度和训练的机制，说这个是很重要，因为他们的陆军和现代化的陆军作战到底是隔绝的比较，他们需要新的观念是引入，他们还是用几十年前很旧的陆战观念来训练，效果会不好。李喜明认为美国在部队训练方面是有很好的方法，台湾应该和美国多一些训练与合作，让台湾军队吸收更新的观念。他说训练是讲方法的，他有一整套，比如说个别训练、团体训练、先进训练等是很复杂的，还要做管理等等。美国在这方面是很进步，他要在方法上多和台湾交流，让台湾吸收更新的训练的观念。一种东西又不挑衅，不会好像说买什么飞机大炮，又能够让他们的能力增加，他觉得这个是最能够增加阻压能力、减少挑衅最好的方法。虽然美国国会在去年的国防授权法当中就有关于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军演的条文，不过有一些专家认为邀请台湾参加环太军演无法达到训练台湾军队的效果。李喜明说他同意这种的看法，他说他同意那种是比较大的演习，即是外交政治的作用，和军事能力的关系是比较少的。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郭莱仪上个星期在华盛顿一场智库讨论当中提到，美国国会近五年来有大量支持台湾的立法，这是因为过去未曾有过这样的需要，但是要阻压中国侵犯台湾就必须要谨慎思考哪一种做法才是真正能够令到台湾安心而不至于对中国造成挑衅，否则反而会削弱台湾的安全。郭莱仪以2023财年的国防授权法当中关于邀请台湾参与环太军演的条文为例，说他就不认为那个是好主意，因为这个不是关于训练台湾军队的好机会，而且台湾关系法里面就有相关的规定，不需要在其他立法当中再加入这一方面的条文。 他說將台灣包括在環太軍演，他認為不單止不會顯著強化台灣海軍的能力，反而可能讓他們的一些盟友退出軍演，因為他們不想是反而會失去了東南亞國家的很大的一部分，最終就是大家是並不去思考負面的結果是什麼。2049項目研究所資深主任易思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國防授權法一向都包含了很多重要的東西，但他認為有一些做法對台灣會更有幫助。他尤其有幫助的是他認為有大量的美國軍事人員到台灣去學習普通話，去住在那裡，並且跟他們的同行是建立信任的關係。他們的外交官也應該是這樣，所以他們有更多美國軍人和政府人員在台灣，他們兩國之間就有更加緊密的溝通的機制。易先生亦认为美国与台湾应该是增加军舰互访与交流，甚至共同巡逻台湾海峡。他说他认为这个亦都应该是包含好像是军舰访问、双边军事演习和双方在台湾海峡的共同的巡逻。没理由为什么美国不能够同台湾在国际水域一起训练，不单止在水面，还要在空中，他们的无人机亦都可以一起巡逻。易先生说美台以前就做过这些事，从1950年到1979年的期间，美国海军有一个台湾的巡逻部队，那个是美国海军史上最大的类似活动，而且也很成功保持台海和平稳定。但他说现在美国军舰或者海上警卫队大约每个月通过台湾海峡一次，就表示每个月有29日美国不再在那里，这样就制造了一个力量真空。话如果我哋每一日都能够喺嗰度，佢认为呢个将会有助于降低中国升高局势嘅诱惑，以及佢哋喺嗰度必须有一个缓冲，以维护佢哋自己安全同埋地区稳定嘅需要。所以佢希望佢哋能够开始见到至少有更多关于嗰类项目嘅积极嘅讨论。喺台湾面临中国不断加大嘅威胁之际，易思安认为美国政府与国会与台湾系进行高级别嘅沟通同埋对话系非常适当嘅作为。咁样唔单止美台可以交流彼此嘅睇法同埋信息，亦都可以对中国发出信号。话好重要嘅系因为佢可以发出令人安心嘅信号，话美国真系在乎台湾嘅未来，佢哋真系支持台湾。你冇办法发出呢一个嘅信号，除非你愿意去到台湾。话美台展开呢一种对话系好重要，因为佢对北京发出正确嘅信号。话习近平显然想要孤立台湾，佢唔想要见到美国与台湾关系紧密。他认为很重要的是他们两边的政府向他、中国共产党和精英展示他们的政策正在失败，而且事实上正是他们的政策在这里促使他们两国变得更加亲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上任的美国在台协会 AIT 理事主席罗森伯格在7月6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已经非常清楚对各方表明美国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台湾民主，台湾人民有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权利，不应该成为北京升级紧张的借口，美国亦会持续依据台湾关系法壮大台湾的防卫能力，无论中国的抱怨有几大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经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及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的罗森伯格在上任半年之后，首度在美国在台协会位于华盛顿附近的总部举行传媒圆桌会。他在会上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民主有深度的尊敬，他是地区和全球的灯塔，美国支持台湾的自由选举，亦都反对任何外来的干预。我们支持台湾的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我们不会在选举中选边，我们亦都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台湾选举，这个是对于我们整体做法是非常根本的。不过罗森伯格亦都提到美台之间有一些共同面对的挑战，美国之音问他最重要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对北京持续在台湾海峡破坏稳定的方式及挑衅性行为深感关切，这些行为与我们谋求的和平稳定并不相容，因此我们持续在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履行我们长期以来支持台湾自卫能力的承诺，也都跟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正如你们都看到的，他们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他们自己在台海和平稳定的利益，我认为这是一个首要的 專注點。他說，對於美國是否擔憂在台灣選舉前中國會加大對台軍事壓力的問題，羅森伯格在答覆美國之音的提問時說，美國已經清楚向各方表明美國反對外部力量對台灣民主的干預，我們非常清楚地表達我們對外部力量干預台灣民主的反對，我們認為台灣人民才有權利自由和公平地選擇他們下一個領導人，我們已經對所有各方表達得非常非常清楚。不過羅森伯格亦都說，美國已經見到北京在台灣選舉期間或其他場合以各種理由去採取破壞台海穩定的行動，因此美國將會持續地表明台灣選舉不應該是中國加劇緊張局勢的理由。我們當然看見北京利用各種不同活動作為升級或者採取潛在的破壞穩定的行動藉口，美國將會持續表明我們對台海和平穩定的專注，以及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而且台灣的民主程序是台灣人民的權利，它不應該成為任何升級行為的理由。今後我們還將會繼續依據我們在台灣關係法之下的承諾來加強台灣的防衛能力。羅森伯格說，美國將會繼續重申所有的原則，向北京表明美國的利益是什麼，因為這個是美國的做法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元素。咁喺講到美國將會繼續加強台灣防衛能力嘅問題時，美國之音問羅森伯格，拜登政府上個禮拜批准新一批對台軍售之後，引嚟中國又一次批評。中國國防部發言人譚克非指責美國將台灣變成火藥桶。美國對北京喺包括軍售等對台政策上越嚟越嚴厲嘅發言有何反應呢？羅森伯格表示，美國對台灣的承諾是要支持台灣的智慧能力，即使中國的反對再大聲，亦都不會影響到美國持續對台軍售的做法。
Well, I think it's no secre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believes that mill-to-mill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RC is very important. It's something that we think is essential for ensuring that we have.
佢話：首先我要講嘅，我哋對台灣嘅承諾以及支持台灣智慧嘅承諾，係嗰種即使面對嚟自北京非常大聲嘅抱怨，定係會持續落去嘅事情。呢個唔會影響到美國嘅做法嘅。北京知道呢一種軍售係長期以嚟嘅做法，而且已經有大量嘅先例，所以呢個並唔係啲乜嘢新鮮嘅事物。佢話美國對北京喺台海議題上嘅言論行為，特別係行為。有所關注，美國亦都經常向北京提出呢個關注，因為台海和平穩定係美國最根本嘅利益。呢個亦都係點解美國同中國嘅軍事對話非常重要嘅原因，因為雙方保持溝通管道暢通，先至能夠就彼此嘅政策同埋關注進行交流，理解彼此嘅諗法。並唔係因為呢個可能會改變美國嘅做法，而係因為嗰種理解真係非常重要。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推薦之下，被提名為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的羅森伯格，雖然今年三月份才上任，但已經訪問過台灣兩次，亦都接待過台灣總統蔡英文在美國紐約和洛杉磯的兩次過境。在最近一次訪問台灣的行程中，羅森伯格還分別與台灣三個主要政黨的總統候選人陣營會面，目的並非台灣傳媒所說的面談，而是要了解他們的政策並表達華盛頓方面的立場，希望與台灣人民可能選出的領導人交流並增加彼此的信任。
But obviously, you know, we are taking a very careful and thoughtful approach in all of our engagements on how we can have conversations, spend equal amounts of time with each of the candidates, you know, that we can...
佢實際上係關於建立嗰種對美台如此緊密合作嘅夥伴之間非常重要嘅理解，因為無論台灣人民選邊一個作為下一個領導人，呢個係美國想要繼續作為緊密夥伴嘅對象。我哋嘅政策唔會因為邊一個候選人執政而改變，因此好重要嘅係我哋有好穩固嘅基礎，同埋嗰種彼此之間嘅理解。 坦白講，就是那種關係和信任。我們認為所有這些事情都很重要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有這些對話的原因。對於接任美國在台協會主席一事，羅森伯格說他很高興能夠接任到這個新的職務，認為這個使到他能夠全神聚焦於美國最重要的夥伴之一台灣。他說他在這個工作上的目標之一，就是要探索更多的美台合作機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最近有跡象顯示中國最先進的第五代隱形戰鬥機歼20懷疑換上了期待已久的中國國產鍋線15發動機，並且成功首飛，今次引發了包括軍事迷在內的外界高度關注。分析人士說，這個對中國的空軍意義從科技上來說是一個大飛躍，似乎可以與美軍的 F-22 戰機的發動機 F-119 一較高下，但是距離量產服役保守估計最少還要等5年的時間，而且中國追趕的是美國在30年前的科技，亦即是說無論是從科技或者空軍的整體戰力上，中國其實與美國還有相當一段的差距。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据南华早报7月5号报道，近期网上疯传的影片显示，一架中国歼20黄皮机装了两台涡扇15的发动机，从四川成都飞机工业集团的试飞场起飞。这则消息虽然未获中国官方证实，但北京军事专家说，該文未被官方審查，而是任他們在社交媒體上自由傳播，顯示該訊息是得到半官方的認可。他們指出，裝上鍋線15之後的歼20在爬升時候的機動性強得多，速度也都更快，幾乎與美軍 F-22 和 F-35 隱形戰機的美製 F-119 發動機不相上下。視頻當中，試飛當中的歼20在跑道上經過了14秒的滑行之後，就以大角度離地升空。軍事觀察人士說，原先裝了鍋線 10C 的歼 20A 從未向外界展示過這種起飛方式，而在飛機試飛完成後，跑道旁邊還拉出了一條紅色的橫額表示慶賀，顯示這架歼20是有別於現役版本的新型號。雖然橫額上面的字多數是被人群遮擋，但15和 A 等字樣清晰可見，軍迷因而研判這個是一架裝備了鍋線15發動機的歼 20A 型的戰機。歼20所配備的附加系統和隱形功能已經達到國際公認第五代戰機的標準。第五代戰機是指具備一定程度的隱形，可以進行超音速巡航和高度整合航電設備的軍用飛機。歼20是中國首款符合這個標準的戰機，並且極可能成為解放軍、空軍和海軍航空兵的主要裝備。歼20目前廣泛採用的是鍋線10發動機，鍋線10新版的最大推力介於32000磅到35000磅之間。美國動力網站6月29日說，裝上鍋線15發動機的歼20首飛似乎是在6月28日進行，它的鍋線15的推力比現有的鍋線10多了4000磅以上，這個有助於歼20在性能上顯著提升。該網站說，如果這項消息屬實，將會是中國一項重大而且期待已久的發展，亦都是歼20和鍋線15持續開發的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中國航空工業官方微博在6月29日晚間發文說，組成者未必有成，完成者未必不達，不可以年少而自恥，不可以以年老而自棄。文中配圖就是兩架歼20戰機。有網民分析，這條微博所說的組成者顯然是指已經停產的美國 F-22 戰機，而完成者就是中國的歼20戰機。未必不達說明了歼20已經趕上 F-22， 達到了最初的設計指標。澳门国际军事会会长王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军迷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因为中国终于有一个可以与美国 F-22 的发动机 F-119 一较高下的动力出现，这个对中国空军的意义就是基本上达到了世界水平。 但他亦都说现在美国最先进的发动机其实已经不是 F119 了，而是 F35 战机上面的新型涡扇发动机 F135 的改良型。美国已经打算对 F35 分批进行改良，对于新生产的 F35 就会直接装上新的发动机。他亦即是说中国其实和美国还是有这样一个差距在上面。王东说涡扇15要先有核心机进行校准验证性能，才能够从事后续的飞行试验。中国自从2007年左右是做出涡扇15核心机，现在过了十几年才首飞，比外界的预计是慢很多，亦都显示中国自制发动机的困难程度很高，从材料到整体设计并不是好像想象当中那么容易，尤其动力环节一向是中国比涡扇15首飞过后还要面对很多的困难，包括设计定型之后还要生产定型才能够量产，没有五年具体是搞不定。王东说世界上能够做出高性能航空发动机的国家屈指可数，所以对中国来讲这个确实是科技上一大进步，但也必须承认它和美国仍然存在着一段差距。中国现在追赶的是美军30年前的科技，美国不会因为涡扇15合体歼20首飞而放慢脚步等中国发展。当中国新的歼20量产服役的时候，美国2030年空优计划的第六代战机亦都可能已经付诸实现，届时美中的差距又会再拉大一截。话所以要承认中国有进步，亦都要承认继续存在那个差距，还要进行很多的风险试验才能够是成功。首飞和距离它真是装上真正的歼20上面来到服役还有很远的距离。美国动力网说根据媒体报道，涡扇15发动机的推力至少36,000磅，最终目标是达到40,000磅的额定的推力，它在最大推力上超过了美国 F119 发动机，仅次于 F35 战机装备的 F135 发动机。 F22 的两架普惠 F119 在全加力时候最大推力约为35,000磅，F-35A 和 F-35C 型号上使用的普惠 F-135 的最大推力高达43,000磅。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歼20装上涡扇15之后有两个特色，第一个是它的推重比是增加了达到 10.8， 这个已经达到世界水平。美国 F-35 上面的 F-135 引擎的推重比是11，两者旗鼓相当，这个也意味着涡扇15可以让歼20在消耗较少燃油的前提下飞行更远的距离，并且在速度更快的情况下飞行更长的时间。说第二个特色是翻修时程拉长，说涡扇15的最大使用的受限究竟有多少个钟头，例如 F119 的8,000个小时，定是好像 F135 的12,000个小时，目前没人知道，仍然待后续是实际验证。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搭配涡扇15的歼20将可以大幅提升作战能力，
这个航程可以增加，然后这个超音速巡航的能力可以增加，然后这个化弹的这个能力呢 也可以提升。
他说例如说航程可以增加，超音速巡航的能力可以增加，同时挂弹能力亦都会可以提升。他说这个代表中国空军的作战半径将会扩大，但同时亦都为周边国家带来更多危险，无论是对台海定是南中国海定是美军的海外基地都将面临更大威胁。舒孝煌强调推力增强对于第五代战机来讲当然是一个性能上面非常飞跃的提升，但推力其实只是战机发动机的一部分，其他好像可靠率、整体寿命、维修间隔都会影响战机性能表现和整体空军机队的妥善率与整体兵力。尤其俄制和中国制的发动机一向最为人是诟病之处，就是寿命没有美制发动机那么长，维修间隔也都比较短。舒孝煌说中国另外一方面比较饱受批评的就是美中贸易战、科技战这个端口上面最多的批评，它继续是持续不断地在偷美国的科技。前几年美国司法部公开的起诉书就指出，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前华裔工程师窃取蒸汽涡轮机的设计模型、工程制图与其他相关规格等商业机密。前美国国防部代理次长安德森在今年3月接受美国福克斯数位新闻的采访的时候说， 中国窃取美军机密，先至能够打造出山寨版的 F-22 第五代战机歼20。舒夏王话：西方国家的航空产业是一步一脚印，慢慢经过各种不同的实验去累积相关经验，所以非常清楚这些技术点来的，以及是应该怎样应用以发挥最大效益。但是中国窃取美方技术的好处固然是可以加快自身发展的速度，但坏处的是拿到这些盗取而来的技术之后，其实未必知道怎样有效运用。所以中国很多新技术从发展到完全成熟服役，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他说涡扇十代号太行的发动机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从研发到正式服役大概经过30年时间，直到2016年歼16才换用太行发动机。第四代重型双发动机战机苏30亦都是这一两年才更换，至于可靠度要求更高的单发动机就更迟。舒夏王说中共一直到近期才有这个新的歼10C 使用太行发动机的纪录，然后中共自己的这个舰载战斗机还不敢用太行发动机，这样多多少少可能是对他仍然缺乏一些信心是有关联的。虽然有媒体声称如果中国200架的歼20全部都装换成是涡扇15发动机的话，歼20是将会碾压 F-35 成为全球最强战机，但是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军事专家异口同声说绝对没可能。舒夏王说美国空军采购 F-35 的数量是2000架，而且美国的盟友好像日本、南韩、澳大利亚、新加坡甚至连欧洲的德国也都要采购 F-35， 等于未来的航太市场上面 F-35 可能会有3000架以上，大量的量产对于吸取经验教训和后续零件维修保养将有很大益处，因为可以在后勤支援上达到统一的规格，降低成本。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说先进的飞机发动机固然很重要，但未来空战决定胜负的关键有两个，一个是火控系统，一个是电子战，这两者美国都比中国强很多。他说飞机只是一个载台，火控系统就好像是传感器，这个就好比一台有 100G 的记忆体的先进电脑，但是安装十年前的落后软体都没用，这个令到是歼20在空战上仍然没办法同 F-35 是匹敌。以上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意大利政府目前正在评估是否在期满之后不再续签从中国的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欧洲在经过2008年经济危机和其后的欧洲债务危机之后，中国的资本开始大举进入欧洲市场。中国资本在意大利的广泛存在，中国一带一路项目在全球扩张，关于中国的话题在意大利传媒和舆论当中的位置亦越来越重要。在欧盟和七国集团主张去风险的背景之下，预计中资公司将会在意大利受到更加严格的投资审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6月27号，全球领先的豪华游艇制造商法拉第集团在米兰的意大利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去年3月份，法拉第已经登陆香港交易所，因而该公司成为了首间在意大利和香港双重上市的企业。法拉第在意大利证券交易所完成首次公开募股之前，该公司的最大股东中国山东国企潍柴集团原持有65%的股份，出售了 26.1% 的股份。经过这一次交易，中国山东国企潍柴集团失去了对法拉第的绝对控制权。尽管双方未有讲明该集团出售股权的原因，有分析认为此举是为了避免触发意大利当局的投资审查机制。法拉第集团在公告中表示，亚洲仍然是公司的战略，米兰上市将使到公司在特定地区，即欧洲、中东和美洲的股东比例上升。公司期待将会提高股票在全球市场的流动性和形象。围绕意大利轮胎制造商倍耐力的争议，亦都是最近意大利的舆论关注的热点。倍耐力的最大股东是中国国企中化集团，中化集团持有倍耐力 37%的股份。今年3月，中化集团计划更新与倍耐力行政总裁可特隆海蒂普罗维拉的控股公司卡姆芬现有的股东协议。新的股东协议允许中化集团任命更多的董事会成员，并可能选择倍耐力未来的行政总裁。意大利方面担心该公司未来可能会落入中国国企之手。意大利政府根据黄金权力法案审查了该协议，针对中化集团采取限制措施来到保护倍耐力的自主权。倍耐力是 F1 赛车的唯一轮胎供应商。倍耐力轮胎开发的智能轮胎传感器可以收集车辆的数据、路面信息等有关驾驶安全的数据。意大利的黄金权力法案规定旨在保护对该国有战略意义的技术和资产，政府可以介入战略性交易实施监管并行使否决权。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曾经几次动用黄金权力否决了中资企业收购案。今年七国集团峰会上，七国集团领导人将去风险化作为主要共识。欧盟近期发表的经济安全战略同样提到去风险，降低依赖中国的程度，采取必要方式进行投资审查以及出口管制，是欧盟保护自身经济安全的主要措施。意大利在2019年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之后，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随着新冠病毒大爆发以及中国日益扩张的影响力，意大利开始有所警觉。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兼意大利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尼古拉卡萨里尼表示，无论是欧盟定是整个西方社会对于点解去风险仲未有清晰的统一定义。建议取消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可以认为是去风险的一个措施，不过中国的角度来看则更加似脱欧。梅洛尼政府决定将取消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这个可以解读为去除中国风险的一种方式。然而当提到公司决定时，特别是最近几个礼拜有关法拉第的 IPO、 中化集团的和倍耐力当切断和中国联系的时候，这个是去风险化定是脱欧呢？所以我认为在接着下来的几个礼拜几个月，很多人士或者机构都会去风险，而实际意思就是脱欧，或者说脱欧的时候实际意思就是去风险，仍然试着为这个词语去落一个定义。所以我们可以说意大利正在去中国的风险，但从中国的角度我认为更加是似脱欧。尼古拉卡萨里尼表示，意大利当局介入倍耐力和中化集团之争，防止中化集团取得倍耐力领导权进而获得倍耐力的关键技术，这种做法是违背市场规律的政治决策。梅洛尼政府在布林肯访华之前直接行使黄金权力，更加似是对美国示好的信号。卡萨里尼对美国之音说，法拉第尤其是中化集团和倍耐力的案件都讲明意大利宁愿违背市场规则来到采取措施，这个是政治驱使的。但对于意大利政府来讲，在美国和中国紧张关系加剧的情况之下，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意大利知道华盛顿期待他们的盟友好像美国一样地对待中国，所以我认为这个似乎是向华盛顿方向看齐的一个举动，即使采取了忽视市场规则的方式。罗马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客座教授、政策风险咨询公司 Policy Sonar 的创办人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认为，梅洛尼是在受到各方压力之下才对倍耐力采取措施。梅洛尼并没有踢走中国的股东，意大利政府做了一个笨拙的决定。意大利政府保持克制，未有采取激进手段。然而中国在一些意大利重要公司拥有股权，包括电力和天然气输送网络。加列蒂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意大利政府起初不想介入这个案件的，因为所有人都在关注对倍耐力的审查，至少华盛顿在关注，东京在关注， 布鲁塞尔在度关注，我认为梅洛尼如果有选择的话，可能就是推迟决定换取时间，但是他未有选择，因为外国投资审查的性质决定必须在30日内做出，他在舆论和西方盟友等种种压力之下做出决定，他未有踢走中国的股东，亦就是中化集团和丝路基金。我认为意大利政府做了一个笨拙的决定，结果是佩洛尼的公司治理陷入困局，我们只能够等着看下这个决定到底是否可行。意大利政府从德拉吉时期多次动用黄金权力实施投资审查，已经引发中国的注意。尼古拉卡萨里尼认为，意大利政府多次动用黄金权力，中国公司可能会与意大利市场保持距离，但其中的空缺将会由一些观念类似的公司所取代。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认为，除了黄金权力之外，欧盟还有外国补贴条例针对已经存在的外国投资，此外出口管制可以避免敏感技术外流。意大利当局介入佩洛尼是退出一带一路的前奏，然而意大利和中国之间还存在有模糊的地带。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表示，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引述意大利外交部长的话讲，意大利可以做欧洲和中国之间的桥梁，这个是一种文字游戏，他们在这里玩文字游戏的。从直接了当的话，一带一路切换到一种类似的事物，但不提一带一路发生变化的就是意识到中国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对立的人越来越多。这几年来我们目睹过欧亚主义，我们看到意大利开始远离欧亚主义，然而还有很多模棱两可的空间。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认为，大型公司可以单独成立法律实体来处理同中国的业务，这样就能够隔离中国的风险，一旦紧张局势升级，可能面临报复性制裁，它的后果不至于传导至集团的其他部分。很多意大利公司还未有采取这种做法，意大利在这方面仍然落后的。在欧洲经历了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及其后的债务危机之后，众志企业开始进军欧洲市场，并大手笔收购欧洲老牌企业。2012年为柴集团注资了3亿7400万欧元收购陷入危机之中的法拉替。2015年中化集团斥资71亿欧元收购佩洛尼的26%的股权。中化集团时任董事长任健新还承诺不会寻求技术转移。中国国家电网还购买了意大利能源网的股权，从而进入意大利电力和燃气输送市场。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企业更多对意大利基础设施投以目光。2019年3月习近平访问意大利期间，意大利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和一系列的合作文件，其中包括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向的里亚斯特港口投资11亿3000万美元的协议，投资将会用于提升港口吞吐量和运输效率。的里亚斯特曾经是冷战时期的前哨，由于它的辐射中东欧的战略地位，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该港口的战略作用再次受到重视。一些参与投资意大利的中国国企据港和中国军方存在关系。美国指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帮助中国军队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而实施制裁。中化集团被认为是由中国解放军拥有或者控制的提供商业服务、制造、生产或出口的公司列入美国国防部实体清单。弗朗切西斯加列蒂表示，区分中国公司是否属于解放军这个概念就非常模糊了。任何中国企业都有爱国的义务，所以你揭开面纱总能够你看到冰山一角有中共的存在，其中有很多天真之处。如果你仍然抱住这种想法，你在和私营企业交易而不是和国有企业，在这些企业里面分不同的强度等级，好吧，在中国这些区别只是名义上的。2019年以来提报比意大利政府的有关外国投资案件数量大幅上升，从2019年的83宗上升到2022年的608宗，其中大部分涉及到国家战略行业，例如是能源、运输和通讯，另有部分案件涉及到国防安全领域和 5G 嘅技术。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发自罗马嘅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播出特约评论员邓月文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是102岁的中共岁岁老矣。邓月文的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和观点。下面是文章的内容。一个人过百岁好长寿了，虽然现在医学发达，但距离死亡亦不远。一个政党过百岁虽非罕见，但是百岁之后仍然继续执政确实不多。除了好似美国这个两党制国家，两个政党轮流执政，即使是多党制的国家，政党百岁之后仍然不时上台执政的并非常见。中共在刚过去的七一已经是102岁了，由于不是逢五遇十，当局并没有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根据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他的党员人数已经达到超过9800万，无疑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即使他将他创造一个国家亦排在世界人口最多的前15个国家之列。不且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管理一个大党的确并不容易，管理14亿人口的大国更加不容易。某种程度可以理解当局被迫要采取某种非常规的手段和方式。不过这个并非表明中共目前的统治模式是合理的。如果将长寿当作一种成功，在中共百岁的时候，笔者曾经撰文解剖他成功的秘诀，是以专政为工具的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有意识的谎言、欺骗，以及长期的意识形态洗脑和思想控制，对高科技和互联网的娴熟运用，以及数字极权外加豪运。中共号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它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分支当中最激进一派，也就是列宁创建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党原则成立。列宁的建党原则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这样来看，毛泽东在革命成功之后在中国建立的极权统治，其实是事物发展的自然结果，没什么奇怪的。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接受毛泽东的极权恶果教训，另一方面为了融入全球体系，虽然中共的等级制并没有本质改变，但是这种等级制确实在相当程度和范围内有所松动。无论党内高层的政治生活，或者一般党员的日常党内生活，除了某些特殊时期所体现出的等级制和思想的控制都不严格，自由的空气和组织原则的相对宽松一度使到这个党表现出某种生机和活力。不过这个亦是这种自由和相对宽松令到中共陷入某种岌岌可危的情形。笔者所讲的岌岌可危，指的就是在胡锦涛后期党的理论家对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鼓吹，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相当程度的认同，社会自由主义的思潮强大，以及民间力量的觉醒，导致党内思想非常混乱，令到保守势力忧心忡忡，恐惧异常，认为中共好可能在西方策动的颜色革命在党员的自由化当中变质。腐败是另一个威胁党的毒瘤，腐败不除的话，不单止党将不党，国亦不国。习近平就在这种岌岌可危的情形之下掌握党魁大位的。严峻的还有，由于自由主义的思想侵袭党内高层，在中央的权力结构里面，特别是最上层的权力寡头当中，出现了九龙治水的格局，即是九个常委各管一摊，在各自的分管领域，每个常委都有绝对的权力，并不听从总书记的指令。后者的权力就被大大弱化，不单止没法约束其他常委，号令出不到中南海，甚至有实力的地方诸侯亦不将中央放在眼内，从而造成中共党内政治生活的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各自为政，为党内野心家的出现准备了适宜的土壤。胡锦涛执政后期，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打黑，在路线和政策上公然和中央唱反调，并且得到好像周永康这一类的中央要员支持，这个对于强调严密组织性和政治纪律的中共简直是匪夷所思，绝非好事。 習近平就好似胡錦濤一樣無所作為，擊鼓傳花，只係想平安度過十年，到點將接力棒交俾下一任，唔想點樣為中共守江山，黨的確係有可能喺佢手上壽終正寢嘅。就好似有部分人所鼓吹嘅執政超唔過70年大限。但另一方面，中國喺2010年經濟總量超過日本，坐上全球第二把交椅。習近平兩年後上台，胡錦濤留俾佢嘅一個國力好似係蒸蒸日上嘅國家。假如因為中共黨嘅問題使到佢成為最後嘅總書記，都用民間嘅俗語話，只能夠怪佢嘅命有啲背啦。你啱聽過嘅係特約評論員鄧月文撰寫嘅評論文章，呢篇特約評論並不代表美國之音嘅觀點同立場。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廣播，我哋喺每日9點至11點使用嘅廣播頻率係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喺 Facebook 臉書網站嘅帳戶名稱係美國之音粵語網。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财政部长耶伦分别在6月以及7月访问北京，證明管理美國與中國之間大國關係的重要性。布林肯國務卿表示，美國和中國有著相互競爭的未來願景，一個是維護建立在國際準則以及權利基礎上的自由與繁榮的世界秩序，一個是推動不自由的秩序，貶低人權，推行掠奪性的經濟行為，並且建立勢力範圍。布林肯國務卿表示，我們希望確保在這個競爭當中，我們的願景獲勝。與此同時，這兩個國家必須要努力和平共處，因為哪一個亦都不會消失。布林肯國務卿表示，北京對台灣的侵略行徑是威脅和平共處，威脅被接受的現狀。
But if you go back to 2016, we've seen Beijing taking actions that...
布林肯表示，如果你回到2016年，我哋睇到北京采取嘅行动显示现状不能接受。我哋喺佢哋进行嘅一啲军事行动当中睇到呢一点，我哋喺佢哋对台湾采取嘅经济胁迫当中系睇得到呢一点，并且就此亦都对同台湾有关系嘅国家进行咗胁迫。布林肯国务卿拒绝台湾完全系中国主权议题嘅中国说辞。
50% of commercial traffic.Trade goes through that strait every single day. 50% of container traffic in the world.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50%嘅商业运输亦系贸易，每日都经过嗰一条嘅海峡。世界50%嘅集装箱嘅运输，从智能手机到洗衣机再到汽车，我哋使用嘅半导体当中有70%系响台湾制造。如果任何一方采取嘅行动导致出现危机，你就可能会有一场全球嘅经济危机。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因此一个又一个的国家来找我们两国讲，我们期待继续对这个议题进行负责任的管理。布林肯国务卿强调，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无变，他还表示我们会支持台湾。
Under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we had a long-standing policy of making sure that we could do what's necessary.
布林肯表示，根据台湾关系法案，我们有长期的政策确保我们对台湾自卫提供必要的帮助。布林肯国务卿表示，美中之间的竞争不会转变为是冲突至关重要，恢复沟通管道至关重要。他说，我认为你们将开始看到双方之间都有更多的接触。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